好，谢谢现场的媒体朋友、线上的国人同胞，大家好。现在由我来转述行政院3853次院会院长指裁之事项。首先，院长就地方创生阶段性成果报告表示，地方创生经过我们多年的推动，已经形成一股风潮，许多成功的案例在台湾每个角落、每个领域不断的被发掘。同时，经由不同形式的付诸行动，我们看到年轻人投入的创新、创意与创业。地方创生的推动任重道远，更加需要深耕的决心。请国奥会持续协同相关部会加大力道，共同努力，朝均衡台湾的目标加速前进。今年2月，我到南投县仁爱乡参访国发会青年培力工作站的现况时，就深切地感受到地方青年对于地方创生的热情，了解到青年确实是推动地方创生政策不可或缺的主力。地方创生要落地生根，急需要透过积极做法吸引青年返乡留乡服务。地方创生不能只有单一事业的发展，更加需要全面性的支持体系。未来相关新兴计划也应符合地方创生的精神，同时各项计划的推动也要从创造地方利益的角度出发，逐步改善地方发展的体质，强化地方发展的韧性，才有机会吸引人口人才回流地方。随着国内防疫措施逐渐松绑，假日各地景点经常涌现旅游人潮，国内旅游商机逐渐活络。面对疫后的时代，地方创生要更有创新的多元思考，连结地方特色，强化地方产品价值、市场行销与数位多元通路，打造出一个属于台湾模式的地方创生基地，让台湾成为国际典范。国发会去年办理地方创生论坛及成果活动展，得到广大的回响。今年4月29号到5月1号，在松山文创园区会持续办理论坛及展览，也加入了市集活动。这对于延续地方创生能量、串联关系人口及扩大地方共好有积极的助力。届时也请大家多多拨空参与，一起为台湾的地方创生多尽一份心力，打造一个更温暖、坚韧的台湾。院长就报告事项二，疫后改善缺工、扩大就业方案表示，再过几天就是5一劳动节，在此先向全国的劳工朋友致上最高的敬意与谢意，预祝劳工朋友们5一劳动节愉快。我国正面临人口老化及少子女化，工作年龄人口逐渐减少，国人职业选择日渐多元，以及工作观念改变等多项挑战。又市值疫后内需产业复苏，人力需求大增，政府应该密切关注，积极协助业者解决缺工问题，提升产业的竞争力。今天劳动部所提的报告方案，对焦缺工问题，从雇主端与劳工端规划相关的协助做法，请劳动部尽速推动。相关部委也要突破既有的框架思考，要用新的思维就主管产业盘点掌握缺工的状况，并请劳动部与各部会在方案实施后落实推动办理、滚动检讨执行成效。在解决缺工问题上，提升整体劳动参与率是当务之急，请劳动部会同相关部会推动各项就业协助措施，这包括奖励中高龄及高龄者、妇女及青年积极就业。相关部会也应鼓励雇主优化薪资待遇及改善职场环境，以利招募劳工并稳定就业。院长就讨论事项一，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设置条例草案才是通过，函请立法院审议。为落实国家语言发展法，保障各语言传承、互证与发展的目标，政府一方面已核定由文化部、教育部、原民会、客委会、 共同提出了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五年计划，共计要投入321亿元的经费，营造国家语言友善使用环境。另一方面，推动成立国家语言发展研究发展中心，作为国家语言研究、调查、保存、推广、发展及资源整合的专业组织，积极改善我国许多族群语言的流失、消失以及断层的危机。本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后，请文化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沟通协调，早日完成立法程序。院长就普发现金的执行状况提示，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的执行从3月22日开始开放上网预登记，4月1日起直接入账，到首批预登记开始发放，到4月10号起开放20000多台 ATM 提领，以及4月17日起开放到邮局可以临柜领现。这每一个开放跟领取的阶段都集结了各方的合作努力，井然有序的进行，今天即将要突破2000万人，也就是近90%的国人同胞已经透过多元管道领到现金6000元。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相关部会、各个协助的金融机构的用心跟辛劳，以及国人的配合，让政府的美意能够顺利传达，让民众都能感受到政府的温暖。我也希望还没有去领的民众能够赶快去领。由于疫情已经缓解，下礼拜一5月1号，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即将解编，我们就要走出疫情的阴霾，迈向崭新的生活。我希望领到6000元的国人同胞都能一起走出家门，去旅游、去聚餐、去多多消费，来共同来振兴我们的内需产业。交通部利用疫后特别预算投入53亿元，要吸引国际观光客来台的5000元消费金，也将在5月1日上路。请其他各部会所规划要透过疫后特别预算推动的强化经济社会韧性的各项措施，也都请积极加速推动。
发言人罗政委，各位长官，在座的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大家早安。那接下来由国发会报告地方创生2.0推动情形。下一页，简报大纲请参阅。一、前言，地方创生整个政策的缘起是在行政院108年核定地方创生的国家战略计划，要依据地方的特色，发展地方的产业，让人口回流，达到均衡台湾的目标。整个推动的架构上是以行政院的地方创生汇报的工作会议，整合中央各部会、地方政府还有社会各界、学研、企业的力量，共同来推动地方创生计划。下一页，那在地方创生的转型思考的部分，那首先在109年开始正式的推动地方创生的计划的时候，那么都是由地方的团体提送到公所这边来做一个整合的平台。那不过呢，由于当时还没有编列专案的这些的经费，也欠缺比较完整的支持跟辅导的这个体系，所以在执行上呢，这个量能没有办法展现出来。那所以在公主委在前瞻的计划里面呢，特别我们提出了加速推动地方创生的计划，就是要针对有推动的资源的这个部分，有一个专案的这样的经费，同时呢也有一个完整的支持跟辅导的体系，那么也开放了多元提案的多元增案这样的一个路径。所以呢，我们这些地方的在扎根的这些的团体，他可以提出来，可以跟地方政府一起合作，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分区辅导中心直接来做提案。那么我们特别呢也设立了青年培力工作站，还有我们公有空间的活化的部分，那以及我们中心新村也有一个地方创生的育成村，透过这样的一个辅导跟支持的体系，再加上我们设立的北中南东4个分区的辅导中心作为单一的窗口，让 要投入这些地方创生的这些的团队都有一个管道，能够循多元征案的程序提出他们的想法，落实地方创生的计划来执行。下一页。那么我们在地方创生在这个推动上呢，从110年开始，在前瞻我们编列的5年60亿的这样的经费的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通过地方创生工作汇报开始推动执行的这些的数量，目前已经有113件，特别是这几年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那这113件的计划涵盖我们全台湾全国131个乡镇区，那同时呢有39个为原住民的乡镇，在原住民的乡镇的部分涵盖率都已经超过了70%以上。那在多元征案的部分呢，从110年开始推动，那目前有提案的有36件，我们已经通过了22件。那在我们深化地方扎根共好这个支持体系、支持跟辅导体系的部分呢，我们有3个主要的项目，一个是青年培力的工作站，由有经验在推动这些地方创生的这些的 key person， 那么他们用母鸡带小鸡这样的力量，好来创造我们地方创生的这些的事业，让青年能够留乡，然后发展自己的地方创生事业。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有73站还在持续运作当中。我们公有建筑空间准备活化，提供这些地方创生他实践的这个场域也有43处。那在中心新村的部分，我们也有一个育成村，目前有80组的团队以实体或虚拟进驻的方式来，我们等于是像一个孵化器一样啊，培养他们成为未来我们推动地方创生在地重要的力量。下一页。那在我们关注的议题里面，我们辅导案例的这个我们举几个焦点，主要它是分成7大类，包括我们的特色的产业的经营，像屏东太武的原名咖啡，台东的红乌龙，我们在地共好，我们宜兰头城的国际头城的国际地球村，我们在台南后壁的埔玉署地方培力工作所。在环境友善的部分，我们也有像中心我们的育成村这边，中心新村育成村这边，我们有这个聚田捷径，他把我们的甘蔗渣这些农废转成我们的石器，好，还有一些的甚至是家具都是可以分解回收的。那么同时在文化生根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在恒春半岛我们的火箭人的地方创生的团队跟我们的公有空间共享，用一个废弃的国小打造一个环岛自行车的一个重点的补给站。那么在偏乡交通的部分，那我们有在譬如说在我们苗栗南庄的根山旅运，它开创了一个偏乡交通在地的解放这样一个模式。那也有台东我们 TTGO 这个在去年的0918地震之后，花东的铁路中断，我们及时启动一个平台，那以station to door， 就是说以火车站，然后直接可以让这个旅客好还有观光客直接可以到达我们需要的这个点。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在0918去年地震以后，我们马上就可以启动这样的一个模式，在短短的3个多月就有7700多人次来使用。那在智慧农业的部分，那我们也有在云林水林有降低我们智慧农业门槛的团队维勋农场在推动，也有在北势溪流域我们的这个有机茶的这个产业结合在地的青农跟这些地方创生的团队推动的计划。那也有我们体验旅游的，包括我们宜兰东山低碳的旅游，也把在地的这些小农的这些产品透过农会的一个粮食农创这样的园区可以直接的让他们能够展售。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有在南投仁爱的东岸部落，我们这个在地的这个团队也建立这个苦茶的生态的系统，让我们生产的产业跟自然的生态环境能够共荣共存，永续发展。下一页。那我接下来就举一个我们的青培站结合公有空间的活化，扩大它的量能以后，来成为一个多元征案的案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台湾的最南端，在我们的恒春半岛，我们的半岛火箭人的团队，他们是我们 一个地方创生的一个钦培站，他们在恒春古城从收集这些的恒春的古调，然后来举办了半岛的歌谣祭，同时呢，他们也创造了一个半岛风声的歌剧的这个定目剧，啊，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透过导览解说跟实际的体验到恒春的历史故事。那它在结合在四重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环岛自行车，在温泉废弃的一个温泉分校成为一个环岛自行车的这个重点的这个补给站以后呢，他们把它的量能希望原本一年有400万都是到垦丁的这些的观光客能够导引到四重溪，再结合到我们牡丹的林下经济跟原住民的低碳旅游的这些的深度体验的游程，在四重溪这边打造一个据点，把它整合起来，扩大量能，成为一个多元真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有许许多多我们在地扎根的这些的团队持续的在进行当中。下一页。最后，地方创生我们是希望未来持续的推动挖掘更多动人的故事，实现我们城乡的永续共融，打造一个地方创生事业永续公益在地共好的正向循环的体系，达到人口回流均衡台湾的目标，让所有在地方扎根的团队在创生的路上有国家陪伴，永不孤单。以上报告。
罗政委，兼发言人，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以下报告今天院会通过的疫后改善缺工扩大就业方案，请下一页。那为了要协助我们在疫后内需产业，尤其是观光餐旅以及相关的旅宿服务业等等的一个缺工的一个情况，那劳动部提出了跟相关部位跨部位合作建立平台，未来我们针对在整个缺工严重的产业，那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针对相关的产业会收所有的工协会团体所提报的相关的一个缺工的需求，包含相关的行职业地区相关的薪资待遇条件等等。那劳动部针对这相关的一个职缺的一个需求，我们会启动我们的专案的服务，这里面包含两大的一个服务面向，我们会来协助劳工充分来就业，另外也会鼓励雇主来做一些禁用。那后续在相关部会也会针对这个专案，也会同时来辅导我们的产业，提高相关的劳动条件以及相关的一个辅导管理的一个改善作业。那整个方案我们会持续来做一些定期的滚动检讨跟实施的成效。下一页。那在奖励劳工就业这一部分，劳动部其实过去我们在整个就业服务里面，我们启动了相关的一个网时服务的一个做法，那包含我们现行的台湾就业通网站，以及我们也建立了各公立就业服务中心，我们的银发人才中心以及青年职业中心等等，我们提供了相关的就业咨询、职业训练，我们媒合活动以及相关的就业的一个补助的一个措施。那在针对这个专案，我们这一次特别提出，为了要鼓励我们的劳工就业，我们对于参与这样一个专案，我们的一般劳工我们提供每月6000元的一个补助，那这个为期12个月。那如果是我们中高龄的特定对象，我们更加鼓励来提高10000元的一个补助。那如果是在一个偏远地区，尤其像现在要像一些临海的工业区，像一些花东及离岛等等，我们针对这个比较偏远特别招工不易的地区，我们再加码补助3000。这些措施在整个方案启动的之下，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劳工能够参与相关的一个缺工的一个工作机会。好，下一页。那另外在雇主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相关部会协力能够来鼓助雇主的禁用。那目前相关部会，包含经济部、包含交通部，其实对于相关的部会，对于整个的一个雇主在一个相关的人力的一个缺口上也提出了相关的做法。像以交通部，我们现在为了旅宿的一些餐饮跟这个房屋工作也提供了相关的雇主补助，那也希望同时能够来提升这个参与的劳工的一个就业的薪资。那在产业的辅导服务里面，其实现行相关部委都有针对透过一些科技的辅助、人机的协作， 能够让人力的资源能够更妥善有效率的运用。那这些相关的一个做法其实都能够来协助，也能够鼓励更多的一个劳工愿意参与这样的一个工作。劳动部未来也会针对相关的一个雇主端，我们提供了相关的求才服务，我们有产训合作，以及提供了相关的一个参训的奖励。那同时对于这个整个职务再设计，我们也希望能够挹注相关的资源，能够让雇主在未来在聘用劳工，尤其是一些特定劳工身份的劳工的时候，能够吸引更多的劳工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好，下一页。那这个方案我们在预定，我们会试办一年。那我们在针对这个方案，我们会订定相关的执行计划。那么预定我们会投入10亿，然后促进20000的一个就业。那同时我们相关的部会也会因应相关的产业的需求，我们提出相关的一个辅导跟辅助的一个计划。那这个方案在今天院会通过之后，劳动部会会同相关部会尽速来拟定，来尽速来实施。好，以上报告。
罗政委兼发言人、各部会的长官、在场的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哦。那文化部就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设置条例简要就四个方向来做报告。那首先，台湾是一个多元语言的一个国家，但是除华语之外，今面临严重的传承危机哦。那所以在一个5年321亿的国家语言整体推动方案的基础之下，我们因应社会的一个共识跟各部会专案专业的一个推动的一个需求之上呢，我们提出来一个国家语言发展中设置中的中心的一个设置的一个条例哦。那我们希望在长期系统性的整体整合资源的一个基础上面来系统性的一个推动语言的研究调查及推广哦。那我们希望能全面落实国家语言的一个传承复振跟发展。下一页。那考量行政法人的一个制度，它事实上是比较弹性的，同时它也可以禁用专业的一个研究人员。那在这个语言中心的推动上面，事实上它必须要高度的一个专业上的支持，同时它也必须要具有一个公信力来发布相关的一个语言调查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报告，同时在政府的一个监督之下呢，能确保它的一个执行的成效，同时也可以落实整体一个政策上的一个连结跟支持。所以我们就是朝向行政法人方向 的部分来去做推动。那整体这个语发中心的一个设置条例总共有32条，分成5章哦。那在为了落实国家语言的一个这个主要的一个核心目标，我们是优先推动面临传承危机的一个国家语言的传承复振跟发展。那在整体的业务上的推动呢，我们要推动的是语言的一个调查跟出版，同时在语料的史料的一个收集跟研究也必须要去着力，同时在这个书写系统拼音还有未来的一个数位上的一个应用的推动，也是我们这个语发中心的一个重要任务。那同时目前在位于这个法令规定的国家语言的一个认证，还有各部会已经推动的一个认证，在未来也希望在一个整合的一个基础上面全力去推动，同时在通译的人才的一个整合资源，还有协助各部会在这个推广业务的一个执行上面，也是这个语发中心的一个重要任务。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国家语言的这个报告的研拟，还有未来的一个国家语言资料库的一个整合跟面向国际的一个交流跟协助跟合作，也是这个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的一个重要任务。那我们期待在这个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的一个设置之后呢，其实我们可以作为这个整体各部会在推动这个业务上面一个语言这个基础一个工程，同时也变成是各部会的一个智库，同时在语发中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协力之下，它透过一个知识的体系来发挥它创新的一个效能跟未来应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同时 变成是各部会还有这个整体国家在跟国际之间的一个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代表。我们希望这个语言的研究发展中心是配合各部会来协助各部会推动业务，同时也是会变成未来研发跟推动的一个重要基础工程。以上说明，谢谢。
好，我先请劳动部来回答。哦，你那个数据的问题，我等一下再回复。
是，谢谢中广人月的提问哦。这个案子基本上面应该这样来看哦，就是劳动部向来对各项的缺工的状况都有掌握，那包括我们各式各样的促进就业的机会都有在做处理。我们一年服务的就业服务的人次大概有差不多70万人。那这一次主要是针对一些疫后复苏的产业，特别有缺工的状况，比较集中型的，我们跟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建立起一个新的模式。那这部分源于我们之前跟营造业缺工，还有观光旅宿业缺工，跟内政部还有交通部的一些经验来做处理。所以尝试着一方面是鼓励和触发国人投入这些重点的缺工产业，那另外一方面也链接了各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有关于雇主奖励或者是改善工作流程和工作条件的相关的部分去做一个处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针对目前当前疫后复苏比较重点缺工的部分去做一个处理。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它是投入10万元促进20000人就业。这20000人并不是国内所有的缺工人数，也不是我们就业服务的人数，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保守型的问题，而是针对目前几个当前重要的产业缺工的部分去对症下药来做处理。大概这样简单的跟您做报告。
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的政策，从我们在苏前院长时候推出这个特别疫后特别预算条例，到立法院通过特别预算，到之后的相关执行，这个在先期就开始相关部会的准备工作，因为大家的充分合作，那大家也一起把这件事情希望能够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那也因为国人同胞的支持立法院的尽速通过相关的条例预算，所以刚刚院长有讲，以今天到今天10点为止已经有1900多万人领到了，预期今天或者明天应该可以到达2000万人。那相关的领取的情形，因为我们是多元管道来领取，所以非常的顺畅，那没有发生这个比如说排队或是拥挤的情形。那诈骗的情形也很少见，因为先前在这个预防上面就已经有多多的宣传所以这方面也有得到很好的预防效果。那现在的数字计算到今天早上10点为止直接拨入账户的是424万人登记入账是916万人那 ATM 领取，您刚才特别关心 ATM， 我们有2万多台的 ATM 来供民众来领取，有431万人。邮局领取的有214万人，那剩下就比较少数是偏乡3000多人，监所的收容人大概有46000多人等那加总起来到今天上午10点为止是1992万多人。那以上的数据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我们继续媒体提问。
好，先请陈次，再请龚主委。
第一个部分、哦、就是说会不会、排挤到譬如说营造业的缺工、哦、那我要跟您报告，就是说这个案子其实也包括了营造业相关的缺工都在里面、哦、其实营造业现阶段而言、人力确实是短缺的，那我们其实跟工程会还有内政部营建署、哦、针对营造业的工作现场大概也采取了几个措施，一个是他有一些可以预注工法在、工地现场以外先做处理，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关于他的技能职工的技能可以做提升，那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这里所讲的缺工的专案的部分的媒合，所以它其实并没有所谓排挤的问题、哦、因为它本来就在我们的专案媒合里面。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雇主违反劳动法令，这个、当然是我们应该要积极的去宣导，也积极去促使雇主做法遵来促进他的企业永续经营、哦、那以目前这个案子而言，它基本上面都是 focus 在他的工作条件的改善还有薪资的提升、哦、所以 这个部分它其实真正的回馈到最后最终的受益者是劳工、哦、所以以目前来看，我们大部分就劳动部给予的奖励都是直接给劳工端而不是给雇主端，就雇主端我们提供的大概顶多就是一部分是属于那个训练岗位先雇后训、哦、提升劳工职能的部分、哦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劳工如果参加我们职业训练，我们会提供他劳工相关的奖励，所以就劳动部这边相关的奖励措施大概都是以劳工为主，大概不会有所谓雇主办劳动法令去作为劳工奖励的部分、哦、那雇主的法遵我们还是会持续去关注。
好，谢谢龚主委。